Hello， 大家好，我是任俊哥，欢迎来到5月25号的晨祷跟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的第9章。为什么我会把晨祷跟每日灵修放在一起呢？我想原因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在线上的一些的课，就是在晨祷部分，我们变成是原本是有现场的，那我们就变成直播。从上礼拜开始，从启丰传道开始带的时候，就变成是直播。那我们进一步的来把这个直播变成是线上预录的节目，所以你在看到的时候，应该是在礼拜二，就是5月25号早上的7:30。如果是晨祷的话 ，OK， 好，不管怎么样，那我要跟每日灵修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致歉。这段时间其实因为疫情有做蛮多的调整，这样子还要重新的适应。好，废话就不多说。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开始就是你觉得他怎么样？这个或许你已经听过了，那不过我再跟各位说一次。当年呢，就是我跟我太太，就是第一次我去我岳父岳母家的时候，那你知道吗？结婚之前总是预备结婚的男女总是要去见见未来的这些的亲人呐。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我去我岳父岳母家的时候，那就是去了，当然我很紧张，我的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就是我太太，她也很紧张。那去了之后我就回家之后，我觉得好像我岳父没有跟我说什么话，岳母就是从头都是笑笑的这样子，那我就有点紧张，就是不知道我今天去表现的好不好啊。那我就问我太太说，那个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说什么啊，这样子。然后 我太太就是跟我说，我妈妈都没有说话。我说 那你爸呢？那你爸说什么？他就说，爸爸也什么都没有讲啊，他只讲了一句话。我说什么话啊？他就说他问我的岳父说，就他的爸爸说，你觉得任俊怎么样啊？然后他爸爸也就是我的岳父就跟他说，哎呀，读书人啊，读书人啊，这样子。那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人家会觉得我是读书人，一方面我也真的是读书人没有错。那但是其实我会是读书人，其实跟我的爸爸妈妈有很大的关系。我家里啊，我爸爸是老师，我妈妈是老师，我大姐是老师，我二姐是老师，我们几乎全家都是老师这样。我是牧师，嘿，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家庭环境，在这样子我父亲母亲就是特别是我爸爸，从小他就会陪着我一起读书。然后他买显微镜给我啦，然后陪着我一起看人生的第一个显微镜片这样子，然后跟我解释什么叫细胞啦，什么叫细胞壁啦，然后就是看一些奇奇怪怪的虫，去从水沟里面找一些奇奇怪怪的虫来看这样子，就研究了很有兴趣这样子。那其实我在这样子耳濡目染之下，再加上我们家书真的买非常的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朋友。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上面两个姐姐底下堂妹两个都是女生这样子，那我们那一辈我们年纪比较相近的这五个人里面，就我只有我一个人是男生。那我常常是很无聊在家里的状况，那我爸他买了一部的辞海，一共有4大本这样子。那我小时候就常常没事就是一直去翻辞海，因为真没事做，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人家会觉得我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爱读书的爸妈，自然会有我自己就是爱读书的人这样子。我爸爸妈妈有这样子的榜样。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榜样今天有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几个人：扫罗、亚拿尼亚、巴拿巴跟彼得。所以扫罗有扫罗要跟各位分享的榜样，亚拿尼亚有亚拿尼亚要跟各位分享的榜样，巴拿巴还有彼得，我们就一个一个跟各位来分享。首先要跟各位分享扫罗的榜样。扫罗他的榜样是，他是优先顺服真理，而不是自己的热情。扫罗是优先顺服真理，当真理出现的时候，他是优先顺服真理的，他不是只听从自己的内心的热情而已。所以第四节第五节说，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在旧约里面，上帝要呼唤人的时候，譬如说就有好几次，就是撒母耳啊，撒母耳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摩西，摩西，就是旧约有很多次上帝要呼唤人都会叫两次这样子，那是代表就是非常深切的呼唤这样子。所以 当这样子的出现的句子出现的时候，第五节他说，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他一开始在前几章的经文，如果你读的话，你就会发现扫罗他用他的热心去服侍上帝，然后你也会在后面使徒行传的后面，他觉得他用他的他为主，觉得自己为上帝大发热心，但是他以为他正在服侍上帝，但是他不知道他正在逼迫耶稣。其实每一个属灵成熟的人都要很留意，就是说出热情这两个字。因为其实当我们觉得说我们是用自己的热情在服侍上帝，没有说热情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热情有的时候并不足以让我们进入到更深的关系里面。扫罗他以为他用热心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却不知道这个时候正在逼迫耶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热心在服侍上帝，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可能正在逼迫耶稣。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都会很坚持觉得我领受的真理一定是对的。其实我领受的也是对的，可是当我去用我自己的正确去要求别人的时候，常常就会带来教会之间教会内的一些的伤害跟冲突这样子。但是其实第五节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自己哦。所以换句话来讲，当有人正在逼迫你的时候，他正在逼迫耶稣，而耶稣是一定会为你出，一定是会为你出头的。所以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上帝自己。如果你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在家里你备受逼迫，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你备受逼迫，在你所在的环境备受逼迫，不要难过，他们正在逼迫耶稣，说他们正在逼迫耶稣。所以为所有被逼迫的人讲一句话，而且这是圣经的真理，就是逼迫你的，当然你是为了好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被逼迫，那他们就是在逼迫耶稣。好，这是扫罗他给我们的榜样，他其实是优先顺服真理而非自己的热情。为什么呢？我们往下看第八节第九节说，扫罗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扫罗他突然很惊讶的发现，他逼迫的，他以为自己正在服侍上帝，他终于发现原来我热心抓拿这些人，而且让喜欢这些人被杀害，原来正在伤害耶稣，原来正在那些以为坐在上帝身上的全部都好像在践踏上帝。所以他突然惊觉说，他很震惊，他自己的热心不能成就上帝的意。他突然惊觉到自己过去所做的这一切的热心并没有办法为上帝成就些什么，所以他就为了要寻求上帝，他就进入到一个非常严谨的三天之内不吃不喝的禁食的祷告里面。因为其实当你禁食的时候，你才会真的 你有些东西会变得很敏锐。我自己过去在禁食，我最近很少禁食了，禁食的时候会对很多东西突然变得很敏锐，其中一个东西就是突然觉得对某些罪会很容易感到忧伤。所以他就突然可能在禁食当中，他就越一方面是想要借此去表明说，上帝，那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旧约一直是用禁食的方式去很强烈的方式，用禁食是一个很强烈的想要寻求上帝的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那他就是想，他就是这么的热心，尽管他发现他逼迫到的耶稣，逼迫他的主人，原本他以为他在服侍他，但是却在伤害他。对，二十二节。当扫罗遇见上帝之后，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遇见耶稣之后，生命是会有反转跟改变的。弟兄姐妹们，有些人遇见耶稣，其实生命是会马上反转跟改变的。但是有些人遇见耶稣之后，他生命是会慢慢反转跟改变的。但是如果你自称是经历上帝、认识上帝的基督徒，你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可能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没有变的， 那可能我们就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遇见上帝呢？因为每一个遇见上帝的人，他们的生命都会，上帝就会邀请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热情，而是用他自己的热情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生命改变的美好的关系里面。我们跟上帝，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是一辈子，信了耶稣代表你一辈子都要尝试着依靠上帝的能力改变自己，越来越像上帝，而不是用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也改变身边的人，做宗教的奴隶。第二个，亚拿尼亚的榜样是什么？他的榜样就是他会祷告确认主的带领。十二节说，在异象中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他在异象中看见自己，竟然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他在异象当中，他就看见了他自己，但是他自己正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情。十三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那亚拿尼亚他就是跟上帝正在对话，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上帝显给他的异象，他在异象当中看见自己正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情，是居然去服侍这个逼迫基督徒的刽子手扫罗。他觉得很惊讶，所以他就跟上帝讨论。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也很关键，基督徒很多时候上帝会吩咐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一点都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跟上帝讨论。其实在这段时间，我大概每天都会需要陪着我的孩子，然后就是跟许多人一样，许多的爸爸妈妈一样，就是需要陪自己的孩子上线上的课程，要架就是录影机啦，要收音的麦克风啦，然后电脑啦、平板啦、网络啊，通通都要架设好这样子。其实我到不知道上礼拜不知道第几天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我晚上要洗澡，准备要休息了，然后突然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疲倦？那这个疫情跟去年我们的状况是，我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会来了，所以我们都严阵以待。果真来了，大家都做好准备。那这次是完全没有准备，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没有准备，包含我自己。那我就觉得说我很不舒服，上个礼拜每一天心里就很闷，想要做每日灵修，然后想要做相关的事情，都觉得说为什么很心烦，提不起劲来这样子。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就是我在不是早上，就在家里的时候，上帝就问我说，他问我说，我要不要跨出舒适圈？我说我已经跨出舒适圈，我已经来当传道人了这样子。上帝反问我的是，不是现在疫情来了，你有没有愿意跨出舒适圈？我就心里想说，对啊，很多事情我们并不能向上帝隐瞒啊。我就跟上帝说，对，我真的很讨厌这样子，但我愿意这样。所以其实上礼拜就是经过那一次的调整之后，其实不是只有你不适应，其实传道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不是那么的适应。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看见异象当中那个异象看起来对我们好像有一点危险，那就祷告确认主的带领啊。那如果上帝真的这样子带领，那就放心了，上帝会负责到底。十五节、十六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扫罗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扫罗这个是他的拣选，这边回到扫罗那边去了。这不算是亚拿尼亚的部分，但是我把它放在亚拿尼亚这边讲。扫罗，上帝拣选他，就包含了上帝呼召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样子就是非犹太人的使徒。就是因为扫罗他刚好出生在一个希腊跟外邦接触比较多，就是非犹太人接触比较多的这样子的成长背景，所以而且他又学识渊博，所以选他刚刚好这样子。扫罗，上帝拣选他，重生。得救包含呼召他，很多人都觉得上帝只有拣选我，我要享受各样子的福分，但是却不知道上帝要我这辈子做些什么。如果上帝只要你一辈子享福，但没有要你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你可能信错上帝了。我觉得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如果你的上帝是一直要你做事情，然后却没有要你享福，那你大概也是信错上帝了这样子。但是其实基督徒的拣选其实跟扫罗一样是包含苦难的。 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我们为了对方要赶快信，然后我们就会各种好话都说尽。可是我们要留意，上帝要我们传的福音是要诚诚实实的去传。我们必须要教导他们，我们要讲好处，我们也要跟他说你要付什么样子的代价，要讲清楚。我们是要顺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的，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我们要顺服绝对的真理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上帝对基督徒的拣选里面是一定会有包含辛苦的地方。其实不要讲说上帝对我们的拣选、不管你有没有当基督徒，你的生活本来就是会有苦难，但是当基督徒你的苦难会很有意义，就是这样子。而且会有上帝陪在你身边，还有弟兄姐妹陪在你身边，是跟、其他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是亚拿尼亚包含扫罗这个部分就是合在一起讲、第三个彼得的榜样，咦，怎么少一样？没关系，我们就讲彼得的榜样。第四个还有彼得的榜样，中间还有一个巴拿巴。巴拿巴的榜样我经文就忘了列上来了，但是巴拿巴的榜样，他其实巴拿巴他的榜样就是巴拿巴，他其实当彼得他们去不是他当扫罗他去耶路撒冷见这些使徒的时候，所有人都怕他，以为他是卧底的，非常的害怕。但是只有一个人去接待他，就是巴拿巴。巴拿巴他其实是给后辈一个很大的机会，因为其实所谓的后辈就是扫罗是比他晚信耶稣的，但是他看得出来，或许他也想给他一个机会去证实他到底是来卧底的，还是他到底是被上帝带领的。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让他去跟这些使徒见面。其实大家都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但是因为巴拿巴已经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已经出现，他是一个非常有名声的基督徒，所以大家就相信他。使徒也透过巴拿巴的牵线，然后去跟扫罗见了面。跟扫罗见了面之后，他们几乎也可以去确定彼此的确认，在后面的书信也可以去确认，就是扫罗原来也是使徒这样子，虽然他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面这样。所以其实巴拿巴他的榜样是什么呢？巴拿巴他的一个榜样就是他会给一个后生晚辈一个机会，讲白话一点就是他会成全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服事里面待久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服事就是我做的最好，那我除了我之外，我就是我只想传给我想要传的人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画地自限，我们会以为这个是我的服事，我们会以为这是我的功劳，我们会以为这是我的传承。可是我们忘记了，上帝不是呼召我一个人，是呼召了一群人。我们以为上帝只呼召我把事工做得非常的好，把教会建造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上帝是呼召了一群人，上帝是呼召了一整群的人。所以我觉得上帝不是只有呼召我们这个世代，上帝是呼召了一整群的世代。巴拿巴他给的榜样其实是这样子，他经文就不好意思就没有就忘了放出来，这样就请各位去看咯。巴拿巴他的榜样是他的成全并不是一个名词，他的成全是一个动词，他是真的给人机会的，他是真的给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样而且很危险的人给他一个机会。说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就是教会里面其实有好多的长辈都给我很多的机会，因为我这个人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然后应对进退不得体，然后呢就是跟同工之间常常会，以前啊现在比较不会了，就常常会计较东计较西的这样子。但是他们总是给我机会，他们总是有成全后辈的心，然后给我机会，然后说这人俊是上帝要用的人。我以前都觉得说哎，只要有某位牧师这样讲就翘起尾巴了，对，我就是上帝要用的人这样子。我后来才知道说每一个这样推荐我的牧师他都要帮我去消毒，就是说但是人俊还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请给他机会。所以其实我也要很感恩，也要在这边尊荣我们教会的牧者，其实我是这样子被成全起来，今天我才可以成为一个牧者在这边跟各位分享。我觉得我是看着他们的背影，也是他们的榜样这样成长起来的。第四个要跟各位分享彼得的榜样，彼得他的榜样是一个跟随耶稣仆人 的仆人榜样。怎么说呢？34节跟40节我先读，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其实这个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其实在耶稣他服侍的过程里面，他不是一个咒语，但是就是耶稣他常常对这些瘫痪的人，上帝要行医治，耶稣就对他们说，拿起你的褥子离开吧。所以好几次在福音书里面会看到，所以彼得就跟随着这些耶稣的榜样，他去服侍这些比较因为瘫痪的人，大概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他是在乞讨的，可能是不起眼的，他去服侍比地位比他低很多的人，会去服侍就代表，应该说服侍本身就是代表是仆人的意思。服侍你可以去想象，就是一个端着盘子啊，端着盘子这样子走出来，说需要什么服务嘛，这样子大概就是这种概念。所以服侍不是来做老大的，服侍是来当仆人的，而且是学着当仆人的。四十节那边就更有意思了，他说大比大起来，他其实如果用那个亚兰语的话，就是大比大古米。那你知道耶稣他也曾经对一个就是对一个死掉的小女生，然后跟她讲说大力大古米，就是叫她起来，叫那个小女生坐起来这样子。其实这边大比大起来，其实跟大力大古米其实只差一个子音。他其实可以去想象彼得，他可以想象他去跟随着耶稣这么多年，三年多的时间，他看到耶稣多次的去服侍这些身份跟地位都感觉就是比较社会边缘的人这样子。那这样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他离当地是16公里远，16公里对我们来讲可能不算什么，可能就是花莲到新城的距离了，大概是这样子。可是你要知道，当时可是没有汽车、摩托车、马车的，马车可能有啦，但是大概就是走路走到那边，然后医好他，然后就回来这样子。我要表达的是，在的34节跟40节就显示彼得一个服侍一个仆人的榜样，是跟着耶稣去学起来的。耶稣总是靠近那些边缘的人，社会比较低阶层的人，去靠近他们，去服侍他们，甚至去为死人祷告。我不是说各位都要为死人祷告，我今天看注释书的时候发现他们在某一个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他们定了一个规则，就是他们会有习惯为死掉的人祷告，然后长老就会给他们一个规定，就是如果祷告的3个半小时死人还没有复活，那就可以拿去埋葬了这样子。我会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事情。所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定什么规矩，其实我要表达就是说，耶稣他是非常的，还有彼得他们都是跟随这样，彼得就是跟随耶稣这样子仆人的榜样去做，他就是很认真的去做仆人。所以服侍真的不是来当老大的，服侍是来当仆人的。讲道的人就是服侍别人的人。如果我们讲得到，然后没有办法去服侍，我们在台上讲的，像我现在在跟各位讲的，如果我没有办法真的靠近你去服侍你，我讲的大概就是假的，你不要太相信啊。所以今天想要带各位一起来祷告，就是我们祷告这几件事情，然后我们最后31节我先带各位读一下。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今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这段是特别要送给在线上的晨祷的或是每日灵修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在疫情的里面，我们可能觉得很糟糕啦，就是我们都只能被隔离这样子。但是其实教会有聚的时候，也有散的时候，有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分散开来的时候。他们遇到扫罗去逼迫基督徒，他们就逃开了，就散开来了。逃开来之后，他们不是逃难，他们是反而是把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去了。一样的，今天我们好像被迫不能在教会里面聚会，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瘟疫不是，如果他逼迫的是你跟我，那他逼迫的就是耶稣自己。 会不会想一想，就是上帝是透过瘟疫要我们四散去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真的有需要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那所以如何在瘟疫当中得平安，就是你要看到上帝的心意，你会被建立起来。而且我们在当中，我们如果凡事敬畏主，我们今天接受安慰，我觉得上帝会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工作职场的伙伴。所以我们来祷告吧，就上面几件事情，然后31节就是当成今天的领受送给各位，我们就带各位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上帝，我要祈求你今天让我在家庭、在工作、主啊、在学习、在身体的疾病上面，我们都来经历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活着的上帝。主啊，当扫罗这样子去逼迫耶稣的时候，他才突然意会到原来耶稣他还活着。主啊，你帮助我们，你胜过死亡，你也帮助我们胜过死亡，你胜过疾病，你医治疾病，你也帮助我们凌驾在疾病之上。主啊，你修复人的关系，你也帮助我们修复，特别趁着这个时候修复我们的亲子关系，修复我们的夫妻关系，修复我们长久以来破碎的关系，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格外的得着教养儿女的心的智慧的心。求你施恩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改变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有所转变，因为认识你我们就不再一样。帮助我们，能帮助我们的 best， 当我们知道他的需要，我为他们祷告。主啊，祈求你让他们经历你，让他们生命也都有所转变。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像亚拿尼亚这样子的祷告，不断的去确认你对我们今天还有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对我们生命的带领，还有你对 best 就是我们的家人们，主啊，还有我们的 best 我们的福音朋友，到底你对他们有什么带领？求你向我们显明，帮助我们像亚拿尼亚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能够把你的话分享给他们，把你的心意跟他们分享。主啊，我祷告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成全后辈的人。主啊，在家里面，主啊，祈求你帮助我能够变成一个，成为一个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成为一个成全我儿女的这样子的爸爸跟妈妈。求你施恩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孩子们，主啊，让他们一起领受你自己。主啊，你帮助我今天能够成为跟随耶稣你的脚中行的人，成为委身在你话语当中的人。求你施恩给我，叫我的生命不断的长成，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化，叫旁边的人透过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求你施恩给我们，祝福我们的家人在你平安的看顾跟保守之下，不管他们在花莲或是他们在别处，都得蒙主你自己的眷顾。施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和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的分享，耶、yeah。但是今天要换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哎，按错了啊、你印象当中有哪些榜样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呢？我想啊、今天换一个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印象很深刻的榜样，就欢迎你在留言区然后跟我们留言分享哦。好，今天跟各位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上帝施恩给各位，拜拜。